弟兄姊妹平安。自从两个月以前我在教会说我有一个启示录系列的讲道计划是28讲，然后我就消失了，有弟兄姊妹说我就消失了。其实我是讲了第一讲，然后第二讲要开始的时候，因为有别的原因，所以跟圣道弟兄对调了。现在看起来，今天是教会25周年，放在教会25周年来讲，第二讲是最合适的。否则的话，第三讲就是责备我们的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感谢主，今天第二讲的题目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破折号，登台中间的人子如何读启示录。我们第一讲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圣约君王的晓谕，为何读启示录。那我们今天来讲如何读启示录，这两讲是预备我们接下来26讲启示录的内容。那我们怎么来读启示录？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启示录1章9到20节，给了我们4个原则。我们怎样才能读懂启示录？有4个原则。我来为弟兄姊妹读9节到11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答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7个教会。”使徒约翰在做什么呢？他在拔摩岛上，他回顾当初，他说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说明他现在不是在拔摩岛上，他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了。他在拔摩岛上不是度假，因为老人家可能90多岁了，在一个拔摩岛，叫做拔摩岛的地方做什么呢？被流放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苦行在那个时候是砸石头。我们不知道这位90多岁的老约翰是不是在那里砸石头，但是很有可能。这样一位应该被敬重的神的仆人，假如说我们说我们所敬拜的神是那位万王之王，他是万王之王的仆人，他应该受到何等的尊重？最起码不应该把他在90岁的光景流放到那个地方砸石头吧？请你们想象一下，我们的老牧师再过10年，牧师师母被放到一个拔摩岛上砸石头，请问你怎么想？你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存在吗？我们的神真的是万王之王，掌控一切吗？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当时一样混乱的时代，一个动荡的时代。我小的时候听说我受到的教育是到了2000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会实现4个现代化，想象那基本上就是人间天国那个光景。但是进入2000年以后，我就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停止过战争。今天我们有战争，有经济不稳，有社会的极大的割裂，左派右派完全是不能并存啊。我们前几天刚刚看到那样一个悲剧，一个枪击案，我们看到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看到 AI 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冲击，人工智能，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将来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前途会怎么样，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会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我昨天刚刚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Grok 这个人工智能，他自己的团队有500个人被解除了工作，就是制造人工智能的人自己失去了工作，自己被这个人工智能 抢走了工作。我们看到一个道德相对的世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道德，我们觉得道德是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观点，每个时代每个文化可以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处在一个信仰边缘化的时代，基督教再也不是欧美西方社会的主流，而是成为边缘啊，主流边缘化，边缘主流化，这是后现代的特点。我们每天看到各种新闻在我们的手机上出现，我们这个世界有前途吗？我们可能没有功夫管我们的世界，我们自己的工作有前途吗？我们的孩子上的学，他毕业以后能找到工作吗？我很多同学，他的孩子上了普林斯顿，上了这个卡耐基梅隆，都是最好的计算机的学校，然后一毕业就是失业。他们花了很多年，十几年培养孩子，各种竞赛，各种数学竞赛、计算机这个竞赛，最后进入了大学，天之骄子，结果毕业就是失业。我们有前途吗？我们有未来吗？神真的在掌权吗？2000年前，当这位使徒约翰被流放到拔摩岛上的时候，他的时代同样处在逼迫、不稳定、不确定中。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奇妙的事实，当使徒约翰被流放到拔摩岛上的时候，这个拔摩岛，这个砸石头的地方，这个被惩罚，这个信主的人、爱主的人被惩罚的地方，成了万王之王、荣耀之主的会客室。弟兄姊妹，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成了万王之王的会客室，成了复活荣耀之主的会客室。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生命中的拔摩岛在哪里？今天你跟我生命中的拔摩岛在哪里？是在你面临工作压力的时候吗？是在你面临家庭重担的时候吗？是在你面临你的健康困境的时候吗？弟兄姊妹，请你不要忘记，那正是我们复活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向你说话的地方，是他要向你显现、向你说话的地方，正如他在拔摩岛向使徒约翰显现一样。我们复活的荣耀主在这个拔摩岛上当主日向使徒约翰显现，这个主日可能是礼拜天，也就是主复活的日子，也可能是当时的叫做凯撒的主日，就是凯撒当时的多米田凯撒，罗马皇帝把自己叫做主和神，所以他的生日就被称为主日。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主日是哪个主日，但是我们当当知道，无论是哪种解释，这耶稣基督在主日向拔摩岛上的使徒约翰显现，是要显明唯独他才是真正的主，唯独他才是掌握一切的真正的主宰。所以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拔摩岛上的时候，耶稣基督也会在那个时候向我们显现，显明他乃是一切的真正的主宰。使徒约翰听见在他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大声音如吹号，这不是温柔的建议，不是像以利亚在山上听到那个很低微的声音，是大声音如吹号，你不可以忽视，你必须遵守，必须严肃对待。所以这是第一个读懂启示录的原则，启示录是基督对教会大声说话，启示录是基督对教会大声说话。我们没有人能够忽略，我们每个人都要认真的对待。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的第三条是这样说的，我们认定整本圣经都是神所赐的启示，我们否定圣经只是启示的一个见证 或者只是在与神相遇时才成为启示，或者其有效性取决于人的反应。我念了一堆，大家可能听不懂，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相信整本圣经都是神所赐的启示，是圣旨，是神的律法，是神的命令，整本圣经都是神所说的话，而不是说圣经里边有神说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呢？那意味着我们就有这个权柄到这圣经里面挑挑拣拣，我们认为这一句是神的话，那一句是人的话，那哪句是神的话呢？当然是我喜欢的那一句。所以我们认定整本圣经都是神所赐的启示，我们否定圣经只是启示的一个见证而已。那见证那有些不是启示，有些是启示，或者只有与神相遇的时候才会成为启示，这是新正统的说法。就是我跟神，我本来读圣经，圣经都是人的话，这是神启示的记录见证，里面有启示，但不是所有的都启示。一直到有一天我突然与神相遇了，这是一种很玄妙的感觉，一种触电的感觉。当我与神来电的时候，我看到这句话，哎，这句话是神的启示，是神对我的启示。那另外一句话，比如说神说要彼此相爱，那是神的启示。那旁边那句话说，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句话我看到的时候我没有来电，所以那是神启示的见证，是神写下来的，是人写下来的，不是神的启示。这个今天有很多很多基督徒受了新正统的影响，他们是这样看圣经的。所以圣经的有效性就取决于人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圣灵感动我对这个圣经有感觉，那就是神的启示；如果圣灵没有感动我对这话语没有启示，那就不是神的启示。所以有一个典型的说法是这样的，我念给大家听，这是后现代的说法，这是一个神学院的副院长写的，香港的一个神学院啊。真理之光是多面的、动态的美，所以对个别不同的人，真理的具体意义是呈现于他们的生命历程的叙事框架之中。哎，这个听起来很玄啊，意思就是说真理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你的感受什么样那就是什么样啊。所以这个神学院相信每一位同学对真理的认识和掌握必须接受真实处境的挑战，通过他们亲身的回应和诠释而获得。真理是通过我们的经历来获得的，也就是说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根据体会不同，去对真理有不同的理解，因为真理是多面的。弟兄姊妹，我们能用这个态度去对待圣旨吗？当万王之王的皇帝的圣旨到你面前的时候，我能不能根据我的经验、我的体会去理解那个圣旨呢？不可以。这皇帝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皇帝只有一个意思。我们能用这种态度是理解法律吗？法官绝对不会同意的。法官说法律是客观的，是定下来的，是议会定下来的，你不可以根据你的感受去决定那法律说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启示录提醒我们，真理不是人所定义的，而是基督启示的，是基督用大声音启示我们。整本圣经都是神用大大的声音在启示我们，向我们说话。所以真理不是根据我们主观的经历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而是根据神的启示，是客观，根据客观的已经解经。所以我们应当降服于神的主权，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的经历去诠释圣经，而应该用圣经的真理来审查我们的经历，看看我们的经历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而不是反过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自己的经历去解释圣经，而要用圣经来审核我们的生活经历呢？提摩太后书3:6-7是这样说的，我读的是修订版，和合本修订版。说末后的时候有些假先知哈，假教师，他们当中有人潜入别人家里，操纵无知的妇女， 这些妇女被罪恶压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虽然常常学习，终究无法达到明白真理的地步。教会里有一些人，使徒保罗说的，对提摩太说的，教会里有些人，他学习真理学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他常常学习，却终究无法达到明白真理的地步，他始终不能明白真理。他有很多生活经历，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些生活经历能够真正的明白真理。为什么？因为他们被罪恶压制，他们里边有一些罪不肯对付，他不肯承认一些罪，他们被各样的私欲引诱，所以他们要把神的真理，把神的话语扭曲成满足他自己的那个样式。正如今天有很多神学，有很多神学说，哎，这个 LGBT 是合神心意的，因为你是真爱，所以就不算犯罪。因为他们被罪恶压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甚至把神显而易见的真理能够扭曲成符合他的样子。弟兄姊妹，启示录是基督对教会大声说话，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启示录是基督对当时的教会说话。这七个教会，耶稣基督说，达语、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的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是真实存在的教会。这七个教会是位于亚细亚省的七个主要的城市，是顺时针，这个从拔摩岛派人登陆到以弗所，先第一站登陆，然后一路这么转一圈，到士美拿，这个一路别加摩一路转，正好是个顺时针，所以它是一个实际存在的。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向当时的教会大声的说话。启示录不是给神学家猜谜的，启示录是给当时的教会大声说话。说什么呢？要让这些在真实处境中的普通的信徒，他们都不是神学家，向这些普通的信徒说话，让他们能够得到坚固，得到鼓励，得到纠正，得到安慰，向忠心的人传达祝福，向不忠心的人发出警告，鼓励受苦的教会持守圣约，忠心等候基督再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启示录是耶稣基督向教会大声的说话，是向当时的教会大声的说话。所以我们要了解当时的罗马帝国的背景，用最初的读者的视角去观察，我们就能理解很多我们今天觉得不能理解的，好像光怪陆离的意象。所以我们要用文法历史解经法。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用文法理解经文字面的意思，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然后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那如果我们不知道历史文化背景，是不是我们就不能明白圣经的呢？我们也可以。所以首先是文法，如果一个乡下的老太太，她只要认识字，她只要听得懂，她就能八九不离十，但是她可能觉得有很多困惑，因为她可能还不了解历史背景。了解历史背景可以让她更好地理解这段经文，但不是说你没有一个历史课的老师就不能读懂圣经了，每一个老太太都可以读圣经。所以有人说圣经好像一个很深的深渊，大象都可以在里边游泳，圣经又像一个很浅的池塘，这个小羊也可以在里边喝水。所以圣经可以很深也可以很浅，这神对他当时的教会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要理解那个时候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所以约翰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并且为了给基督做见证，所以在那叫拔摩的海岛上被流放。 所以我们就知道跟当时的背景有关系的，教会遇到患难，教会面临国度的征战，教会需要忍耐，教会需要为主持守见证，这就是当时的背景。启示录是基督对教会大声说话，不但是对当时的教会，也是对今天的教会。圣经是神的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不是说圣经是神话语的记录，这是新正统说的哈，好像哎，这个圣经里记录了神的话，但是可能有九句是神的话，一句不是，或者说记错了一句，那个叫做神话语的记录。圣经不但是神的话，圣经也是神现在对我们说话。圣经是神的话，意思是圣经是过去神说的话，也是现在神说的话。今天我们的教会同样面临挑战，在外面我们被文化压力边缘化，整个教会被边缘化，在教会内部我们被娱乐主义，我们被消费主义吸引，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教会基督徒是逛教会的，就消费主义，他到教会来不是一同敬拜神，不是成为一个宣教的团体，而是到这里来购买属灵的产品，我有一些需要，教会能够满足我的需要，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所以这叫做消费主义。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面临和当时的教会同样的压力，同样的压力。所以启示录不是用来预测未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读懂启示录，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启示录不是让我们用来预测未来的，而是用来指导当下的，是指导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指导我们的学生学哪个专业，将来做什么工作，指导我们娶什么样的老婆，嫁什么样的老公。弟兄姊妹，指导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属灵征战中怎样顺服我们的元首基督，要坚忍，要圣洁，要持守真理，要有见证，要从那层出来。弟兄姊妹，关系到你的投资，你是买 IHP 还是买那个 mutual fund 的，还是买哪个股票，圣经这启示录不是用来预测未来的，是指导当下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启示录是基督对教会大声说话。我们有了第一个原则，我们才可以读懂整本启示录。第二个原则，我们看接下来12到16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目如同烈日放光。我们可能觉得很不熟悉，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下刚才那段场景，是不是你习惯在某些墙上看到一个耶稣长长的头发，长长的胡须，长着一个白人的样子，这个长长的脸，穿着个拖鞋，是吧？有时候不是，穿个长袍，有时候抱着一个小羊，有时候在沙滩上走，这个沙滩上有一行脚印，就没有你的脚印。你是不是被很多的艺术品灌输了这样的概念？弟兄姊妹，这些人从来没见过耶稣，我跟你担保他从来没见过耶稣，因为复活升天之后的耶稣唯有使徒约翰记下来长什么样，写在圣经里，就是这个样子的。你想想他的眼睛像什么，像火焰一样，头发白的，是不是很年纪很老了，没有那么帅，脚像光明的铜，重水那个声音一点都不温柔啊，像重水的声音，哗哗哗，海浪的声音，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是不是很可怕？好像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哈。 弟兄姊妹，这里在说什么呢？七个灯台表示七教会。这句话从哪里来的？是我拍脑袋想的吗？是解经的人拍脑袋想的吗？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二到三节。撒迦利亚书第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灯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从这里来的？我怎么知道从这儿来的？因为出埃及记28章也讲到金灯台。我们读启示录11章，后面11章第四节，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所以把这些联系在一起，我们发现啊，原来他是说撒迦利亚书那个金灯台，也就是七个教会。好像人子是什么呢？好像人子就是说弥赛亚。但以理书第七章，弟兄姊妹，我不是随便拍脑袋说的，解经不可以拍脑袋说的。但以理书第七章13节到14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所以那是弥赛亚，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这是出埃及记28章第4节，是大祭司的装饰。他腰间束着金带，这是神使者的装饰，不是拍脑袋说的。大以理书第10章第5节，大以理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金金带。接下来说，他的头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是不是他很老啊？是个老爷爷啊？弟兄姊妹，不是，这是说他就是神。这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是这样说的：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就是神。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这是说他就是神。他的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这是神使者的形象。这是但以理书第10章第6节。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接下来说，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这是什么？这是以西结书40章第2节，是形容神的声音。七星啊，接下来啊，七星在旧约里没有说，耶稣基督会亲自的解释，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两刃的利剑，我们回想到希伯来书第4章第12节，神的话语就好像神的道，好像两刃的利剑。面目如同烈日放光，这是什么？这是马太福音17章2节，是使徒约翰在登山，在耶稣基督登山宝变相的时候看到耶稣荣耀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第二个原则是什么？读懂启示录第二个原则就是，启示录是圣约的最终篇章。启示录的意象不是拍脑袋想的，不是使徒约翰编出来的，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不熟悉的，是当时所有的基督徒都熟悉的。他一看就知道是大以理书，一看就知道撒迦利亚书，一看就知道以西结书，一看就知道以赛亚书。启示录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是圣约的最终篇章。他把圣约里所有的内容最后都集中到一起，是神 圣约应许的成就根据在哪里？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神的会幕在人间，神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神的会幕在人间，他与人同住，这是圣约的应许最终的实现。所以启示录里边所有的异象，所有这些光怪陆离的这个灾难，这些怪兽，这些事件，这些象征，这些地名，这些个数字，这些颜色，还有电，还有香炉，还有约柜，还有兽，还有龙，巴比伦，它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都是在整本圣经里你可以找到的。所以从整本圣经里所有的这些个火车最后都集中到终点站，你想象一下，高铁，中国的高铁站，各地所有的火车进来，最后到这里汇集，这就是启示录。有一些人是这么解释的，说使徒约翰要写一篇天启文学，是人创作的，怕路上被人截获，所以就写了很多这个暗号密码，写出了一个我们都看得很难看懂的。弟兄姊妹，启示录不是人写的，启示录是圣灵写的，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万王之王的启示。他怎么会害怕一个小小的罗马帝国进行审查呢？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万王之王才是真正的作者，我们就不会接受这种人本主义的想法，认为启示录是人创作的一个文学，所以要写得这么隐晦，免得被罗马帝国截获，一说你在干什么呀，你怎么想说推翻我的话，不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有熟悉旧约才能读懂启示录，尤其是要熟悉诗篇、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撒加利亚书。诗篇、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撒加利亚书这几卷是我们读懂启示录的基础。所以我们已经解经来解释启示录，首先要找上下文，比如说七星是什么，七个灯台是什么，耶稣基督立刻解释了，其他没有解释的我们到旧约里去找，到新约的其他书卷里找。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启示录是圣约的最终篇章，所以你要读懂启示录，你要读整本圣经，新约旧约，因为它所有的意象，所有这些象征，光怪陆离，你觉得光怪陆离，起初的教会一点都不觉得光怪陆离，因为圣经里都说过了。我们之所以不能理解，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那些地方。第三个原则，我们看第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面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第三个原则就是启示录是预备我们迎见主，启示录不是让我们猜谜，启示录不是满足我们对未来的好奇心，启示录是让我们预备我们迎见主。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让看到使徒约翰迎见主他是什么样的，他一看见就扑倒在他面前，像死了一样。弟兄姊妹，请你记住，请你注意，使徒约翰是耶稣基督最爱的一个门徒，或者说使徒约翰说他是耶稣基督最爱的一个门徒，有可能每一个门徒都觉得自己是耶稣基督最爱的那个门徒，但是启示录就大大胆地给他写出来说他是耶稣基督最爱的那个门徒。耶稣基督最爱的那个门徒为了见证耶稣基督的名被流放在拔摩岛上，当他见到基督的时候，他是不是欢呼，他是不是说耶，他不是，他是扑倒在他面前，就像死了一样。弟兄姊妹， 我们刚才说了，圣经唯一描述升天之主的形象不是长发飘飘，而是十二章十二节到第十六节那个样子，其他都是人的想象。约翰的经历是真实的遇见圣洁之主的反应，约翰的经历是所有的真实的遇见圣洁之主的人的真实的反应，不是肤浅的兴奋，不是肤浅的激情，而是悔改，而是敬畏，而是立刻认识到自己的罪污和不洁，甚至使徒约翰也是如此。所以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是怎么说的呢？当以赛亚见到神的时候，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是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王之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礼拜来敬拜是做什么呢？是朝见我们的神。是做什么呢？是预备我们有一天面对万王之王，接受他的审判。我们不要搞错哈，我们不是来娱乐的，不是来充电的。当然我们会有充电，我们会有很快乐，但是那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来朝见万王之王，我们是预备有一天当我们真的见他的时候，你不需要等基督再来的，你可能今天晚上就会见他。当我们见他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行？我们是耶，我们是像很多教会那样敲锣打鼓说耶稣你来，高兴的不行，还是像使徒约翰这样，还是像先知以赛亚那样呢？所以我们教会的敬拜有一个环节叫做认罪。弟兄姊妹，认罪是带着喜乐的，因为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应许我们，他就赦免我们，因此我们就大胆的，我们敢敢的就站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开始说耶。我们在认罪之前是没有人有资格说耶的。所以有人觉得我们的教会的敬拜流程怎么这么沉闷。弟兄姊妹，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敬拜流程是做什么。认罪是因为后面有赦免，后面有应许。请你注意，我们有认罪的经文，后面有赦免的经文，我们有诫命的经文，后面有应许的经文。所以这些都会让我们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当使徒约翰仆倒在他面前的时候，像死了一样，耶稣基督做什么呢？耶稣基督用右手按着他，那右手是什么呢？请你注意，右手，耶稣基督的右手，前面，他右手拿着七星，耶稣基督掌握着整个教会，所有的教会，耶稣基督的右手掌管着宇宙，他的右手又温柔地按倒在那位仆倒在地上，那位在圣洁之神面前降服谦卑的使徒约翰身上。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神那只掌管宇宙的手同样也会温柔地按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这位荣耀的君王，这位大祭司也是体谅我们、体恤我们的救主。他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在海面行走的时候，他说不要惧怕。他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七节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对门徒说不要惧怕。现在他再来的时候，当我们在这圣洁之主面前恐惧战惊的时候，他同样说不要惧怕。所以他对约翰说不要惧怕。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的敬畏和我们领受的安慰，我们的战惊和我们的喜乐，就是这样在福音中相遇。耶稣基督自己的布道诗，诗篇第二篇叫做弥赛亚的布道诗，弥赛亚的布道诗第二章十一节是这样说的， 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当存畏惧，不要耶，不要随便的耶，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之主，我们每天都在犯罪。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喜乐。当我们敬畏神，我们在神面前战兢的时候，我们向他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因此我们就快乐。今天是一个强调自我和感受的时代，我们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应当重新学习在神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因着神的圣洁而战兢，又因着神的恩典而喜乐，免得我们失去敬畏，把敬拜当作自我满足的手段。所以启示录提醒我们，启示录是预备我们来迎接主，敬拜是预尝将来面对审判主时的情景。我再说，启示录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的敬拜是预先品尝将来我们面对那位审判主的时候的情景。我们今天的教会常常会把敬拜娱乐化，我们的信徒常常关注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感受，我有什么，我是不是感觉喜乐，我是有没有感觉到安慰，而不是按照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的事。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说什么呢？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是一句很严肃的话，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有些人觉得这句话离自己很远，我还很年轻，我才15岁16岁17岁，我身体健康的很。弟兄姊妹，如果神要你今天晚上见他，你不会多活一秒钟的。所以我们每一天要趁着我们还有自觉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求你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迎接你，把我们该认的罪认掉。我们很多工作没有做完，做不完的，我们可能有些传福音还没传完，我们的孩子还没长大，我们欠的钱还没还，我们的事业还没完成，但是神都不关心这些。当我们见他的时候，他关心什么呢？他只关心一件事情。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三节，这是保罗为一个刚刚建立大概3个月左右的新的教会的祷告。保罗只关心一件事情，他说，我盼望使你们求神让我们到你那里去，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又愿神让你们的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不断的增长充足，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摘。保罗关心的不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传了1000个福音，我教会有10000个人，我有很多很多成就，荣耀主名。不是，保罗关心的是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并他的众圣徒来的时候，这个翻译的，这是我刚才念的和合本，主新译本可能更好一些。好，坚固我们的心，坚固我们的心做什么呢？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好在我们父神面前成为圣洁，或者完全圣洁，无可指摘。这是不容易的，在今天这个社会，今天这个时代，要成为圣洁，要与世界分别，是需要勇气的。所以为教会的祷告，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祷告，这个新的教会的祷告，这个入门级，这个初级的，我们今天大部分人信主可能已经超过3个月了吧。保罗为他们的祷告是求神给他们勇气，让他们心里坚固，好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圣洁，无可指摘。所以弟兄姊妹，启示录提醒我们，敬拜是预尝将来面对审判主时的 景况。我们要随时预备迎接我们的神，在神面前完全圣洁，无可指摘。怎么做？很简单，每天我们都要认罪悔改，把隐而未现的罪，我们记得的罪，我们不记得的罪，我们意识到的罪，我们没有意识到的罪，全部放在神面前。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不喜乐，尤其是觉得敬拜的时候压抑，没有喜乐。我告诉你为什么，弟兄姊妹，当有人这样说的时候，我很心情沉重的会告诉你，是因为你没有真正遇到主，这是第一个可能，因为你并没有遇见主。第二可能，因为你不能向主交账，所以你没有喜乐。第三可能，因为你没有认罪，所以你没有喜乐。所以我们要靠音乐，靠气氛来刺激。圣经怎么说的呢？诗篇第九篇第二节，我要因你欢喜快乐。我们因神就欢喜快乐，我不需要因为音乐，因为举手，因为祷告，这个法利赛人跳舞跳得特别美，不需要因为这个就喜乐。诗篇149篇第二节说，愿以色列因照他的主欢喜。所以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靠怎样一种敬拜形式来喜乐，反而是教导什么呢？我接下来念一段经文，大家可以记下来，可以自己查考。是靠神喜乐，是诗篇32篇11节，诗篇32篇11节，是靠神喜乐，是因着神的护理喜乐，诗篇第5篇第11节，第5篇第11节，是因着神的恩典喜乐，诗篇11篇第11节，是因着神的救恩喜乐，诗篇35篇第9节，是因着神的慈爱喜乐，诗篇90篇14节，是因着神的律法喜乐，诗篇119篇24节。光读律法，我们有些人觉得我读律法都觉得好苦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世人不是这么说的，我因着律法我心里就喜乐，以及因为我们对神的敬拜而喜乐，诗篇69篇32节，因为我们遵行他的命令我们就很喜乐，诗篇119篇35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按照外表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喜乐啊！今天有些教会看这个人有没有举手，弟兄姊妹，我很喜欢举手，告诉你，我从来没反对举手，但是因为文化的原因我不太习惯举手，尤其是我怕我在前排一举手，大家都觉得举手是政治正确，属灵正确，大家都举手，不是因为喜乐举手，是因为正确而举手，这样就不可以了。我还很喜欢看别人跳舞，我在耶路撒冷看到法利赛人这个安息日完了以后一路跳舞回来，太喜乐，一群大男人，不是女的哈，哎呦，被他们深深感染。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喜乐的表现，但是我们真正的喜乐不是靠外表来判断的，因为神的用人往往不是这样的。神的用人的喜乐是怎么样的呢？哥林多后书6章10节，我们刚刚查考完，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所以神的仆人的喜乐是我们看不出来的。所以这是第三个原则，启示录是让我们预备迎接主，不是让我们算卦预测未来。第四个原则，我们看17节到20节，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第四个原则，启示录是宣告神的主权和基督的荣耀。如果我们离开基督这个中心来读启示录，如果我们离开神主权这个原则来读启示录，我们就整个都读错了。我们看到了一大堆的灾难，乱七八糟，整个世界怎么这么乱，怎么这么闹腾。我弟兄姊妹，我跟大家分享哈，从前我在这个读启示录的时候啊，很详细的读完了，脑子里都是 噼里啪啦的这个闪电雷声啊，都是全是这个，因为你读到后面就是闪电雷声地震噼里啪啦，一直到看到神的主权以后，到了水晶海之上，在玻璃海之上的时候，你才看到原来世界的真相是如此。所以耶稣基督一开始就宣告，耶稣基督在我们教会25周年的时候向我们的教会宣告，弟兄姊妹，请你记得我刚才说的启示录，不但是神从前说的话，启示录也是神现在说的话，启示录也是神在我们教会25周年的时候向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说的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这句话是神永生神的自称，存活的又翻译成永活的。这句话来自以赛亚书44章第6节，还有48章12节。耶和华神宣告自己，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主，我们这个教会的元首，我们今天25周年了，这个教会不是林牧师的教会，不是你的教会，不是我的教会，是我们的元首基督的教会，我们是他身体里的肢体。我们这位元首基督，他是历史的创造者，他是首先的，他是历史的终结者，他是末后的，他是整个历史，人类历史都在他的计划之中。弟兄姊妹，人类的历史在我们的主，我们的主 OK， 请你注意，我们的神，你的神不是别人的神，我的神不是别人的神，是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手中，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那么我们个人呢？我们教会呢？我们教会的一切，我们个人人生一切的际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耶稣基督这么说，是像当时那些受苦的教会说的，那些基督徒看不到明天，看不到盼望，罗马帝国这么强大，罗马帝国的凯撒自称为神，我们的神怎么不动手啊？就好像那位在校园里边宣讲福音的那位弟兄被人一枪毙命，我们的神在哪里呢？弟兄姊妹，你不需要问这个问题的。当彼得，耶稣基督的首席大门徒彼得倒挂十字架的时候，神在哪里呢？当写这么多书信，13卷书信的使徒保罗被砍头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哪里呢？耶稣基督在这里。耶稣基督留下一个人，使徒约翰，留到最后，他向他宣告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又是那永活的。一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际遇都在他的手中，都在他的手中，这是对我们极大的安慰。对我们每一个活在拔摩岛上，不管你在什么样的艰难中，耶稣基督向你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耶稣基督又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他的复活是胜过死亡的宣告，也是我们得胜的保证。只要我们顺服我们这位主，我们照样会得胜。他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掌握生死的权柄不在凯撒手上，不在撒旦的手上，不在命运的手中，不在那个叫做偶然的神的手中，乃是在我们的，我们的 OK， 是你的，我的主，我们的主和神耶稣基督的手上。这是耶稣基督向当时每一个受苦的信徒的安慰，也是向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受苦信徒的安慰。我告诉你，不管你是为主受苦还是为罪受苦，因为你是他圣约的百姓，你都要明白这一点。耶稣基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还需要更多的安慰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怎样需要喜乐？我们不需要一个特殊的感觉，当我们真正读懂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喜乐，得着了安慰。因为神用话语创造世界，神也用话语来打动我们的心，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极大的鼓舞和安慰。接下来是七星和七个灯台的奥秘，神从来没让我们猜谜，需要我们明白的奥秘，神一定会主动的启示我们。所以他的启示，什么是七星，什么是七个灯台，神的作为和话语都是彼此解释、彼此印证的。我再说，在圣经里边，神的话语和神的作为都是彼此解释、彼此印证的。神的作为，当神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看到神一定会用话语来解释，他不让我们猜谜，不让我们用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感受去理解神的话，神一定会清清楚楚解释。当神在圣经里说了一句话的时候，他一定会用他的作为去印证，可能不是立刻，可能会让我们等一段时间，可能会的，你看圣经里会等一段时间，最后人家就明白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神，这是第四个原则。启示录是宣告神的主权和基督的荣耀，所以神耶稣基督让使徒约翰记下所看见的事，就是基督荣耀的意象，这是整本启示录的根基，这是我们今天得到安慰的根基。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就是基督荣耀的意象，就是刚才十二节到十六节，当我们明白我们的基督是这样一位基督的时候，当我们真正明白基督是这样一位基督的时候，这样真正明白，不要被罪压制，不要被私欲牵引，要向神认罪悔改，彻底洁净，然后我们会真正明白这段意象在说什么，它对我们起到怎样的鼓励、怎样的安慰、怎样的带领。所以所看见的就是基督荣耀的意象，还有现在的事，就是第二章到第三章，是基督对当下教会的诊断和要求。我把它起个名字叫做圣约总动员，因为接下来要征战了，所以教会要起来，要动员，要 ready to go。 然后第三个是将来必成的事，是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是整个圣约的团体要面临的征战，基督将如何把地上的教会带到永远的荣耀里边，成就神的国度。这些预言是从罗马帝国开始，贯穿了整个教会的历史，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成就。如果你读综合解读，你会发现历史上有四种观点，我们在这里不提其他的观点，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我们相信我们所领受的，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轻看别的弟兄的领受，在启示录的理解上。因为神让我们把启示录赐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在神学上产生分歧、产生分裂，也不是满足我们对未来的好奇，而是宣告神的主权和基督的荣耀，让我们抓住永恒的盼望，预备好迎接他再来。所以我们每个人、每个解经的人都应该谦卑地承认自己的有限，不要把自己的理解当作绝对真理，轻看别人。所以我个人的领受就是这样的，这一些预言是从罗马帝国开始，贯穿整个教会的历史，一直到基督再来。那还有四种派别哈，叫做过去派、未来派、理想派、预言派、历史派，大家可以看那个综合解读里的。所以这是我们从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到第二十节，我们看到读懂启示录的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要明白启示录是神对教会大声说话，不但是当时的教会，也是今天的教会。第二个原则是我们要明白启示录是圣约的最终篇章，最终篇章，所以一切的意象都是从旧约、新约里来的， 第三个原则，启示录是预备我们迎接主，不是让我们去猜谜，也不是让我们去算卦。第四个原则，启示录是宣告神的主权和基督的荣耀。如果我们看不到神的主权，看不到基督的荣耀，我们就读错了。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极其需要启示录指导我们当走的路的世界。如果我们只是忙碌的追寻个人的学业，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幸福，我们的成功，也许这是我们许多弟兄姊妹每天祷告的重点。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你们会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们就会像世人一样害怕现实，担心未来，因为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乱，越来越乱。如果我们不是关注在神永恒的计划，不是预备向主交账，而是关注在我们的一亩三分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幸福，我们的成功，弟兄姊妹，我跟你担保，你会跟世人一样。世人是什么样的呢？路加福音21:26，世人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在今天这个社会，他们会吓得魂不附体，吓得魂不附体。这个世界，耶稣基督说的像阵痛一样，像惨难的阵痛，会越来越密，越来越疼。这个世界，世界上这个乱七八糟事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如果我们不像基督徒一样忘定我们元首基督，而是跟世界上的人一样过日子，我们会吓得魂不附体。启示录提醒我们，就好像传道书11:9，传道书11:9是这样说的：少年人呐，你们在幼年时当快乐，快乐享受生活吧，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宽敞，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基督徒有自由，你可以自由地去做任何事情，但是唯有一点，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我们怎样才能自由？真理怎样才能使我们得自由？我们可以做任何一件事情，但是我们随时记得，神要为这一切事审问我们。我们的敬拜就是预备在神面前接受审判。为什么神要审判我们？因为历史不是混乱无序的，也没有失控，从来没有失控，而是在神全能的掌管之下，是神救赎计划的展开，最终是导向他荣耀的得胜。我们的生活也不是随机的，也不是偶然的，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大大小小的测试。我们不像高考，高考我们是一大堆小测验，小测验，期末考试，期中考试，最后一个高考。基督徒是先有高考，耶稣基督替我们做了一个100分的卷子，然后我们就上了大学，然后就后面就无穷的 quiz， 我们的每一天都在 quiz， 都是小测验，好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际遇都在神主权的掌管之下，为了让我们有一天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可指摘，我们就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我们是定睛于我们那个在地上的生活，如果定睛于地上生活，弟兄姊妹，你一定会有一天会越来越吓得魂不附体，你一定会担心未来，你一定会惧怕现在。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不必这样的。启示录说我们不是这样的，启示录说教会是神基督所照管的七个金灯台，是基督在灯台中间行走，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发光的金灯台，而不是跟世界一样每天混日子的。教会是盼望基督再来的得胜的团体，是得胜的团体，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教会是敬拜神的团体，教会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宣教的团体。 所以路加福音21:28是这么说的，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不是像世界上的人一样吓得魂不附体，而是挺身昂首。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因为我们的主快到了。所以今天是我们教会25周年的日子，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盼望基督再来的教会吗？是一个盼望基督再来的得胜的团体吗？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是一个敬拜那位圣洁之神、万王之神的团体吗？是我们的元首基督差派在地上宣教的团体吗？是把福音带到每一个未及之地、那黑暗之地的团体吗？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25周年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一起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25年前你差派你的仆人、你的使女亲自建立了这个教会。我们在25年里看见你满满的带领、满满的恩典、你的拯救、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你的怜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着我们站在中间这里的每一个人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将我们从死里复活过来。我们也为着接下来以后你要加添在我们中间的那些灵魂来感谢赞美你。我们盼望在你再来面前、再来之前，能加添给更多的灵魂在我们里边。也求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心智，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团体、一个圣洁的团体、一个得胜的团体、一个宣教的团体。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